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是主播潇潇。那今天这一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红利这个话题。那如果大家回头去看过去一两年的市场呢，其实啊，我们会发现一件事，不管呢是 AI 算力、机器人，还是半导体、创新药，那这些方向的热度呢，都是比较高的。那机构在对2026年的一个展望里面啊，科技主线是持续被反复提到的。与此同时呢，均衡配置也成了一个高频的词汇。很多机构开始强调，2026年市场可能会从前期相对偏成长，那逐步走向成长与价值更均衡的一个格局。那么到了2026年的上半年，市场在高位震荡和多重不确定性交织中运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呢，开始意识到资产配置本身也是同样重要的。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慢慢意识到一件事，如果组合里只有高弹性的资产，那么它的组合的波动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大。如果我们只盯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最热门的一个方向，那持有体验呢未必一定好。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多的人会重新开始研究，究竟哪些资产更适合做组合里的底仓，或者说是一个平衡器呢？那红利资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被越来越多的资金所看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观察员陆翔宇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红利为什么会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被更多人所关注呢？
好的，首先呢，红利这几年关注度是显著的提升啊，那其实也是因为，在我们最近的这个高波动的市场环境当中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开始重视组合的均衡性啊，同时也是更加重视了总体组合投资的回报的质量，也更加重视哪些资产适合长期的配置。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过去2年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方向确实带来了很多这个亮眼的机会跟不错的回报，但是同时科技类方向本身也更容易受到总体的产业结构，还有它的这个估值的水平，还有市场情绪，也就是说资金风格的那种种影响。所以我们观察到它的波动通常也会更大。那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呢，很多资金就会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那么他们是想要把组合配置得更加均衡一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些什么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首先，这个时候就是红利资产很容易会重新进入到这个大家的关注范围。那不是因为它是种最热的这个资产，而是因为它往往会对应资产的另外一种特征，就是盈利相对更加稳定，现金流也相对更加的扎实，分红能力呢也相对会更加的明确，估值也往往不会特别的激进。所以红利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关注呢？本质上我们认为还不是因为大家只想着防守。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重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哪些资产，它的回报来源会更加清晰，哪些资产呢是更适合长期的放进整个投资组合当中。
谢谢翔宇老师的一个解读啊。那刚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呢，可以给我们的口袋里的产品加加关注，大家自选。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没有关注的宝宝们。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继续往下聊。讲到这里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说浅的一个问题，想要先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很多人一听到红利这个词啊，他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说红利嘛，那就是说分红比较高。那这个理解呢不算错，但是呢，如果只是把对红利的理解停留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觉得是不太够的啊。因为市场啊，真正长期关注的呢，不是哪家公司这次分红的比较多，而是呢，这类资产背后往往呢是对应着一整套的特征。 通常来说呢，他们是一些业务相对比较成熟，盈利相对来说更加稳定，现金流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并且呢愿意持续回报股东的这么一类公司。那么换句话来说，红利吸引资金的地方呢，不只是这次的分红比较高这么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企业它到底有没有持续赚钱的这么一种能力。另外呢就是看这个企业的现金流是不是比较扎实。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到一点，就是它的管理层是不是说比较重视这个股东的一个回报。另外呢还要看它的分红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不是说是一次性的一个分红。所以说呢，红利为什么会被越来越多的资金去关注，那是因为呢大家慢慢的发现到，红利它并不是一个单纯去看收益率数字的这么一个概念，而是说红利它背后其实代表着的是这样一批企业它的盈利的质量、它的现金流的能力、它的估值约束以及股东的回报意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长期的资金会愿意反复的研究红利，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建立在远期想象上的故事，而是建立在一部分已经发生的并且已经兑现的，而且是有希望持续兑现的这么一个回报能力上。
好的，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到，其实这也是有这个红利资产被大家关注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背景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低利率的环境下，那红利就会更容易被大家发掘和关注。
是的。
就是2025年的5月份以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国有的六大行还有多家银行呢，其实都下调了存款利率。那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呢，现在也是在跌破了一。那么低利率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而是这两年被大家可以明显的真切的感受到。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市场上的资金自然会去重新的进行评估和比较，那么会思考一个这个问题，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吧，就是哪些资产呢本身具有一定的现金回报的特征，同时呢基本面和估值也相对有支撑。那么在这个大的一个命题之下呢，其实这个时候红利资产就很容易会被大家看到，因为对于一部分资金来说呢，红利资产吸引人的地方呢不只是这个股价它会不会涨，还在于它有相对明确的分红回报的这个特征，尤其是在低风险资产的收益水平整体下行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市场对能够持续创造现金回报的权益资产的关注度，那往往都会有比较显著的一个抬升。那当然这里我们也想明确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利率环境下红利资产更受到关注，并不是说红利能够简单的替代其他所有的资产，也不是说只要低利率的环境它就能够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呢，市场从来不是这么一个线性的情况。那更准确的说法呢，我们觉得是当低利率低风险资产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那么市场会更认真的比较不同资产的回报来源，而这个红利资产呢恰好是具备这种重新被比较、重新被研究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
是的。那如果说前面讲到的是这个低利率的这么一个宏观的环境，那么第二层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呢，就是政策和制度环境上面的一个变化。那这几年呢，市场呢也是越来越重视上市公司的一个质量，也越来越重视分红、回购以及股东的回报。那一边呢是低利率环境下高股息的资产呢更容易被市场重新比较，那另一边呢是政策和制度环境也是在持续的强化分红和股东回报，那再加上一些长期资金本身就更加偏好现金流相对稳定、回报机制相对明确的资产，那这样几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呢，红利自然就更容易进入到大家的一个配置的视野。
是的。那说到长期的资金配置啊，其实对于很多 长期资金而言呢，他们看资产的时候呢，关注点和这个短期资金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那么他们其实关注的不只是短期的涨幅大不大，其实还会关注说根据回报的来源，是不是能够清晰的判断，那么盈利是不是可持续，现金流是不是足够稳定，那么估值是不是相对合理，这些都是这些资金评判就是某一类资产能不能放进中长期组合的一系列标准。那相对于我们关注的这个红利资产而言，往往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些资产的研究的范围。那么从市场公开的报道来看，其实2026年其实很多机构的策略也表示哑铃式的这种或者说我们说更均衡的配置的思路也是越来越被机构所提起。那么所以通常而言的话，就一端是配置的我们现在其实比较炙手可热的这个 AI 啊、半导体、机器人等这些科技型的那么成长型的主线，另外一端呢就是配置了像红利、能源或者是高股息这一类的资产，那作为一个底仓。那么像证券时报其实三月底和四月初都是有很多篇的这个机构策略的梳理，那都提到了在二季度，那么对于各类投资机构的这个建议啊，都是从前期更偏向进攻型的这种组合，那么逐步要回归到更加均衡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科技成长型，然后加上红利底仓型的这么一个哑铃型的配置，那么同时也是加大了红利风格的这个持仓。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意识到好的组合那么不是只在最热的方向上有这种向上冲的这个能量的，而是说既要能够兼顾进攻，那也要能够做到一定的平衡性。所以我们关注到的这个红利那么在很多时候就是承担了这么样一个角色。那再比如说港股，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相应的数据，那证券时报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有相应的报道是显示，截至到4月13日，南向资金其实今年其实已经逆势的买入了港股，达到了2100多亿港元，成为港股最重要的这个增量资金之一。那么报道同时也提到，资金流向正在从这个传统的红利资产转向科技成长这个板块。那么这个现象其实我们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是市场它不是简单的从红利切换到这个成长科技这个方向上，或者从科技切换到红利上，而是说在同时做更细的这种配置，两方面都有对应的这个选择。所以红利为什么会越来越受到关注，那它并不是说它突然成为了市场的这个焦点或者唯一的答案，而是因为它越来越多的有越来越多长期的资金开始把它放进了更完整的配置框架当中。
是的，我觉得呢这个点啊特别适合在直播里面呢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提到红利啊，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觉得我们可能在选择配置的时候，要么选择成长，要么选择防守，好像说呢这两类资产呢天生就是对立的。那比如说我们用科技和红利来进行一个举例，那实际上呢科技和红利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替代的一个关系。像科技方向它代表的呢是产业的趋势、创新驱动以及更高的一个弹性。那红利方向呢代表的则是更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更明确的现金流、更稳定的股东回报等等。那这两类资产啊满足的是不同的一个配置的需求。特别是像在2026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里面，其实大家呢很多时候既想要保留对科技成长主线的一个关注，那其实呢我们又不希望组合的波动过大，那这个时候呢红利就很容易被大家拿出来重新关注到。那其实之所以红利呢备受大家的一个青睐呢，不是因为说它战胜了科技，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重新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一个组合往往 是既需要成长也需要平衡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边呢是科技主线，它还是继续非常热，那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红利资产也是在持续的获得大家的一个关注的。所以说这两件事情呢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同时成立的。
当然其实我们也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啊，就是红利资产它不是只在市场差的时候才有它的价值呢。当然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解，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把红利简单的理解成市场不好的时候，那通过这一类红利的资产来做防守。当然这个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认为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把红利这些资产理解的比较窄的。那么红利它的确是有相对偏防御的一面，那尤其是在这个市场震荡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回撤的这个阶段，这类资产呢它的特征是很容易被大家从这个数据当中挖掘出来的。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是这种防守类的资产的话，其实也是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低估。那更准确的一点说呢，红利之所以会越来越多的被放进各类的这个投资组合当中，不是因为它只适合市场差的时候，而是因为它在很多市场环境下呢往往都有自己的这个配置逻辑。比如说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的阶段，它的这个现金流和分红特征呢会更容易被重视。在这个市场从极致风格极致成长的风格转向那个相对均衡的风格的时候呢，它的估值和回报特征也很可能会被更容易的看见。当然这里我们要清楚这么几点啊，就是红利本质上它还是权益资产，那它不是没有波动，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个更好的表现的。它红利不是一个只在熊市里才值得被关注的方向，它是一类在很多市场环境下都有可能被配置并且有自己价值的一类资产。
是的，刚刚祥友跟我们说的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确实大家不要是说只有在市场环境比较差的时候，不要说只是在熊市里面才关注到我们的红利资产。红利是任何市场任何时候都应该被大家关注到的这么一类资产，因为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一个平衡你投资组合的这么一个意义。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主要的分享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那如果说还没有关注过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呢，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左上方这个地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这样的话呢下一场我们还是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红利的。那么这样子如果大家点了关注以后呢，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下一场直播的一个预告了。那么下一场直播的时候呢就不会迷路了又可以继续来听我们分享了。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口袋里面呢还是有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大家也可以点一点加一加自选。我们的这个产品亲爱开源国企精选混合 C 这个产品是一个中高风险的这么一个产品，大家也可以去给他加加自选，点点关注。另外呢也请我们的这个直播小助理帮我们把这个产品的一个倍率结构给大家放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国企精选亲爱开源国企精选这个产品。当然了，因为这个提到了产品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再做一下我们的一个风险提示的。这个产品亲爱开源国企精选呢，它的风险等级呢也是一个中高风险的这么一个产品，也是适合这个风险等级，在这个风险等级为 C4 级以上的一个投资者的。那不同的销售机构呢也是采用不同的一个评价方法，基金法律文件风险收益特征表述与销售机构的基金风险评价可能会存在不一致的风险，所以说您在购买基金的时候呢需要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去完成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一个匹配检验。小助理已经在这个屏幕上给我们展示了这个产品的一个费率结构啊，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好的，那今天的一个直播分享就先到这里咯，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前海开源基金直播间。那我们下次的直播呢还是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红利的。那在直播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做一下我们的这个风险提示。本场直播的内容呢是仅供大家参考的，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也不作为任何的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呢，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一个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管理人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在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比例，可能会导致投资收益不及预期。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以上所有的市场观点呢，都是具有时效性的。那么我们本场直播就到这里了。那我们口袋里的这个产品，现在开源国企精选混合发起这个产品是聚焦国企红利的，大家可以帮忙给这个产品继续点点赞，加加自选。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直播再见，拜拜。
拜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